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晶晶校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嘉轩。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啊，到今天为止呢，开学大概已经有一个月了。那么对于其他学校来说呢，可能开学的时间啊更久一些。那么因为疫情的关系啊，今年各个学校的新生呢都特别的多。去年啊大家都是线上上课，那所以去年的新生呢也都应该来到了自己从来没有来过的学校。那么这一个多月以来啊，我相信大家对学校的环境、学校周边的环境以及学习的方式啊都已经熟悉了。也就是说呢，所谓的新鲜感啊已经有点消退了。那么取而代之的可能就是在异国他乡的抽离感和孤独感了，尤其是接下去很快就要遇到的圣诞假期、农历新年等等。因为可能大家都不会选择回国嘛，所以孤独感可能会更加的强烈。那么碰到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去进行自我调节、自我排解，或者说怎么样更好的借助身边的人和事来排解呢？那今天啊，我们就有请到了大三在读的 Jenny 来跟大家聊一聊。一个呢是因为 Jenny 也是高中就离开家独自外出求学的，可能情绪上比大家经历要会更丰富一些。那么另外呢， Jenny 也是心理学在读的，应该可以更科学的来帮大家来排解啊。突然怎么会感觉今天话题会有点沉重呢？好吧，先来听首歌缓解一下情绪吧。
熟悉的灯可以打开，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我思念时你正入眠，
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
回想着你疼爱我的脸。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当你醒时我梦里相见，
只为了和你再见一面。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
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我会不分昼夜的想念。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老公，上次水管漏水，保险给邻居赔了好几万。
那咱家咋赔这么少？
他们找理赔专家，同保险公司据理力争，才得到更多赔偿。
我是理赔专家 Tina。如果您的住宅或商业房屋受到水灾、火灾，保险理赔太少，让我们为您讨回公道。我们有执照，为房主讨回了数百万赔款。
水灾、火灾不要怕，理赔专家找 Tina。425-988-0388 425-988-0388。
那这次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是我们的 Jenny 同学，也先让他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一阳 Jenny， 然后我现在是在华盛顿大学心理专业读大四，然后我同时还 minor 的是 education。
哎，你是怎么想要 minor education 和心理有什么沟通，我有什么连接吗？还是
因为我觉得那个心理和教育这个两方面其实是一个很密不可分的一个关系。你在教育中也要运用一些心理学的技巧，而心理学你也可以用很多的心理学技巧，比如说去教小孩啊，或者是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都是。对，
也就是跟你之后要从事的工作相关。
我以后是比较想从事咨询方面，或者是偏教育咨询这方面。
OK， 那我们言归正传啊，这次把 Jenny 同学邀请到直播间呢，也想问一些关于就是新生该怎么融入异国他乡的留学生活这么一个话题啊。那首先想问问 Jenny 同学的就是，新生入学之后要做的事情有哪些呢？可以跟大家说分享一下吗？就对于刚刚进大学的同学来说。
因为我是高中就来美国这边留学了，所以我来大学这边呢，相对新生准备的话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首先要先去办卡，就是一定你要有美国这边的卡，因为消费起来会很方便，然后以后像交学费啊什么的都可以让父母把钱打到美国的卡里，然后可以办一张储蓄卡，然后也可以再追加一张信用卡，然后必须要办的还有是手机卡。因为在这边的话拥有一个美国的手机号会很方便，然后流量的话是可以根据个人需求的，因为学校会提供 WiFi， 然后宿舍呀也会有 WiFi 的，所以你不用说办特别贵的。根据个人需求可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熟悉校园环境。尽量如果已经选好课的话，按照你的课表可以去走一遍教室，然后熟悉一下那种上学的路线。因为有的时候你要每天都要用地图的话会挺麻烦的。还有一些课间休息只有10分钟的课，然后可能要从一个地方跑到另一个地方，也许就是10分钟是根本到不了的。所以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是可以选择换一些课，然后可以把某一节课调到其他的 quarter 去上，或者是问问那个群里面有没有人可以跟你换一下 section 之类的。
你是有这方面的经历吗？10分钟没有跑到另外一个 building 的。
对，我之前有两节课就是 back to back， 就是中间只有10分钟的休息，但是Google Map 告诉我走路要17分钟才能过去，然后上了一周我就把那个课 drop 掉了。
你是因为不想跑那么远是吗？那你后面还有上那个被 drop 掉的课吗？还是没有了？
对，其实 drop 掉的那节课，就是它不是我的专业课，当时只是想就是凑一下那种general 那种学分。
那 想请问一下，就是大一的新生，你鼓励他们去外面租房子住吗？还是觉得鼓励他们在学校里面住宿舍呢？
嗯，住宿舍有住宿舍的好处吧，因为我是第一年直接出去租房子的。嗯，但是这样的话就是能结交到的朋友也相对少一些，因为 宿舍的话大家也比较聚集。尤其当时是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在宿舍的话能认识很多不同的人。然后但是就是宿舍可能就是各方面没有说自己租房子这么自由，自己租的话就是就你可以自己做饭啊，你也可以找室友，就可以你邀请好朋友一起住。
对对，就除非学校把硬把你们几个好朋友拆散了。
对对
对，因为当时我是这样子，我是跟几个同学约好了，我们说我们抢西区的，因为西区会可能相比北区要好了，所以我们当时相约的是几个同学是约的是去西区租 lander， 我们当时信心很足，我们说肯定可以租到的。然后结果首先把我们三个拆散了不说，然后他还给我们分到了一个是 MCM 就是 MacMahon， 然后一个是 Hagget， 就两个北区最老的宿舍。
是，
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好像还是出去住会比较好，但是第一年我还是就是住 MCM 和外面这样子混合住了这样子。对
对对，校外的选择性会更多一些，而且我发现大家基本上就是大二大三左右都会选择搬出来
啊，就是在大一交到了好朋友，然后大二大三就和好朋友一起合租了这样子。
对对对，
那可能在人际关系上怎么样适应呢？
人际关系的话，如果你不住宿舍的话，其实是学校有很多那种社团的活动，即使你不成为社团的一员，你也可以去积极的去参与一些他们组织的活动，也可以遇到很多就新的人。
那和不同国家的同学万一想要交朋友啊，但是很难融入，有什么方式或者方法呢？
其实我一开始的话，因为主要是对自己的英语没有说那么大的信心，就是可能水平再高也达不了那种 native speaker 的水平，有很多文化上其实也不是说特别了解。当时我高中的时候也不是说特别敢跟美国人去说话，但是后来其实上着上着课，其实会发现他们会比想象中的友好很多很多，就是跟我们对平常跟那个自己国家人交朋友其实是一样的，就是有一点点话题他们其实是可以聊得很嗨
啊。确实确实，
其实就这个我觉得不用说太担心。如果比较担心语言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去找一些就是其他国家就是同为国际生的同学们，其实他们这样的话我们会有很多那种相似点啊，然后就是经历也会比较相似，也会比较聊得来。
就可能还是推荐你知道我们学校有一个那个 circle 那个组织吗？就专门给留学生帮助的那个组织。
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参加过他们。
所以就是可能的话还是可以推荐去那个组织里面，就是去认识一些国际上面的同学，对吧？
可以的，因为我在朋友圈其实看到他们有人发那个他们那种合影那种出去玩照片，还是不错的，就感觉他们也就是有提到交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确实，因为学校还是个比较国际化的学校嘛。
对，我们学校国际生好像有将近20%这样子。
那所以也是，如果跟美国同学交流的话，还是就是觉得就是不要害怕说错，就是多说就可以，是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如果你对美国的文化，就比如说那种 pop culture 比较了解的话，其实可以从一些你感兴趣的东西出发，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聊一些就是学校相关的事情。
那如果来到了，比如说来到了一个学校之后，可能这个学校跟你的心理落差蛮大的话，你会怎么办呢？
我觉得一个是就是华大的话，因为华大的校园很美，所以我觉得应该 没有人会喜欢这个地方。
确实。
然后我们学校跟其他学校最大的不一样，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进来以后我们是没有专业的，然后需要我们自己去申请。
啊，对对对
对，所以第一年基本上是大家可以是一个自由探索，因为没有专业的话就是你可以上很多很多不同方面的基础课，也可以就比如说你比如说你想去学经济类的，但如果你上一节课你发现对吧，你可能不太擅长不太喜欢，你也可以马上就可以试试别的课。
嗯，
对，因为有的时候高中的想法，高中申请的时候想法会跟大学入学的时候想法会有所改变，
可能会有很大的改变其实。
对，
因为之前是一直很想学，家人是很想让我学就是类似经济啊商科之类的东西，然后真的上了之后是真的没什么感觉，然后还其实还说实话还是拉低了一点 GPA 的，其实上了这些课的之后。
对，我去上了一节经济，然后第一节课就发现他好像讲的跟我所想象的经济课不太一样，然后就对自己的兴趣不在这儿，然后就上了一些其他的课，然后最后发现就是还是回来学了心理。
回来学了心理，你是之前想学心理吗？然后家里然后还是什么样？
因为我高中 AP 的话是学了心理，当时也觉得挺感兴趣的，但是当时对就是并没有说想把心理作为一个自己的专业，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哦，没有这个想法是吗？哦，
但是大学上了大学会发现可能还是心理这个科目更适合自己。
然后家里也没有反对了。
对，因为我父母都是有那种就学医的背景，然后他可能也比较影响，就是喜欢也比较喜欢医学这方面的东西。
那因为众所周知华大的课就是难的会非常难哦，然后可能就是 GPA 会很难拿哦，那你有什么办法吗对于这些？
对对，华大就是华大无水课，这真的是
实
话。实话，
嗯，
就是选课前吧，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有个网站叫 Read My Professor。
哦哦哦，
一般大家都会去搜一下自己的那个教授，未来的教授评分是多少。有的教授评分可能真的比较低，这种情况就不太推荐选了。如果真的上到这节课了，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是之前上过这节课的学长学姐，就是他们就是可以问一下他们就是考试形式啊，或者是平常就是要求的课业量大不大呀。
嗯，
就是如果觉得实在不适合自己就勇敢的去 drop。
因为当时我是选了一个就是我之前想升的是传媒嘛，然后他的 pre-request 有一个是 COM200， 那大家都知道，应该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个课。然后当时我是大一秋季的时候，就我刚进去的时候选的，当时我还不知道要选这个课，然后当时也是选不到，因为我选课比较晚了嘛。然后之后选了这个课了之后，我这个老师比较奇葩，当时我也是没有听学长学姐的劝，我就毅然决然跟了这个 professor， 然后就觉得不行了，上的课就因为他考试比较奇葩，确实。
那你后来 GPA 怎么样？
我那拿到学分是拿到了，但是 GPA 不算太高了，就是中等了，就是。
对，我之前也是也有一节课，因为我当时也是抢 prereq。 其实 prereq 很难抢的，
确实确实。 COM 200你就知道了呀。
对，尤其热门专业，然后我有一节对 psych 的 prereq， 它就是一般抢不到，但是我那次我还是大二的学分，我只有那一节课，就有两节 prereq 要抢，我只抢到了一节。我为什么能抢到那节呢？是因为那个老师的评分其实不是特别好，大家可能对都会尽量避开那个学期上这节课。
哦，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在选课的时候就去查老师的那个 Read My Professor 是吗？
对，我们那个选课的系统就是那些就是能看到新的那些课，学校会在提前一个月左右就会把这些新课放出来，大家就可以去就是可以 build 一个 schedule。 就你可以把时间啊什么都可以就是填进去，然后
那
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可以开始，一个是规划教授，一个就是规划上学的路线。
哦，怪不得，因为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那么早把那个课放出来，我今天第一次才知道原来是让你去查这个 professor 的，也有这个原因了是吧？
对，而且我们也要就是根据自己的毕业要求去给自己做些选择，因为有些课它不是每个学期都开，你得合理安排好这个事。
但是因为我是不知道在哪里查这个课开不开的，我是只能等到就是哪一个月，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才知道它这个下一个 quarter 开不开，还是我可以在网上哪个网站上可以找到？
其实就是我们它有的地方是可以看到我们全部的课，但是很多课它都很长时间没有开过了，所以我们去那个 My Plan 里面去找课，其实那个是最准确的，它会标明哪个学期就是什么学期会有什么课。
哦，这 My Plan 里面有吗？我都不知道。
有的有的。
OK OK， 那这个到时候可以 mark 一下。
基本上它只给你看两个 quarter 这样子。
哦，
但是因为
那也行啊。
对，它会有一个，就是你点去那个课的详情里面，它会有一个，它会告诉你我们预计这个课会在哪个学期开放。
对，这样就方便很多了。因为我现在是在找我的那个专业的课，我一看到这个有兴趣然后找没开，一看到这个有兴趣一找又没开，所以我也不知道它这个课到底什么时候开，还是它不开了。
对，基本上如果我们直接去那个 My Plan 里面搜的话，你搜不到的基本上就不太开。
行吧，但是如果他那会不会有一些课是他已经在这个学校里面取消了，但是他依然还会写在那个 My Plan 上的，或者是在那个专业的课里面？
我觉得一般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如
果真的有的话，你其实可以去给那个 department 的 advisor 去发邮件问。
OK OK， 挺好的挺好的。那这个 department advisor 是有一对一的吗？还是因为我知道 general advisor 是有，就是他大学的时候会给你配一个嘛，但是 department 也有吗？
对，他每个 department 都会有几个 advisor， 然后你可以去，就因为现在疫情，现在的 advising 都是从 Zoom 上看
啊。对
对，所以你可能要就是根据他那个时间你去排队。
哦，
或者说是就可以随意选一个幸运的 advisor 发邮件。
好的好的好的，行。那最后因为都是在西雅图待过，大概因为疫情期间嘛，大概待了大概一年多左右，西雅图有什么好玩的景点跟大家推荐一下呗？
我觉得西雅图的话，大家一说西雅图可能都会想到那个 Pike Place Market 和 Space Needle。
对，
这两个地方确实比较值得去看。然后我当时去那个 Pike Place 的时候还去坐了旁边那个摩天轮。
摩天轮是吗？那个摩天轮好像好小啊。
那个摩天轮虽然它看起来很小，但是你上去的话它会转三圈。
哦，买一次票转了三圈是吧？所以还是挺值的嘛，
一张票三圈。对，然后 Space Needle 就有点就是你可以看到西雅图的全景。傍晚去的话会很好看。
你有上去看过吗？
我有上去。
据说上面你说
它还可以，就是它可以，就是它搭了一种玻璃的那种桥，你可以出去，就是很近很近的
感觉。对
对，
感觉对恐高症非常的不友好啊。
是，
但是上面据说之前有个餐厅可以吃饭的是吗？你有听说过吗？
上的是有餐厅，我去的时候好像因为不是饭点，所以在那边吃饭的人好像很少。不过有咖啡厅，可以去那边喝咖啡。
那感觉我估计也挺好了吧。
对，但是他是那个吃饭的地方是在靠里面的那圈。对，所以如果外面那圈人很多的话，就看景观景台人很多的话，可能比较影响观感。
哦，确实确实。那除了这两个大家都知道的，有没有小众一点的景点？
有一个地方就是离我们很近，但是很容易被大家忽略掉，就是我们学校门口的 Burke Museum。
啊，那是哪里？
哇，你不知道吗？就是
我不知道呀，
就是在我们那个校园西边那个大草坪的靠北一点，有一个叫 Burke， 它那个牌子是很大，然后会发光。
哦，那里面是有啥？
那里面就是一个小小博物馆，但是它其实东西很多，有历史方面的，也有一些生物方面的。
哦，这也是每天都开吗？
我不确定是不是每天开，有可能是闭馆一天吧。我们可以从官网上去搜。然后这个 museum 的话，我们带着学生卡是免费的。
哦，就是那个 Husky Card 是吗？
对。
挺好，我觉得下次可以直接去一次。我都不知道，说实话我都不知道，可能我去
市区很多的 museum 还有一些景点的话，我们用学生卡都会打折。
市区吗？ downtown 那边？
对， downtown 那边有一些 museum， 我们就是拿 Husky card 可能会有折扣。
哦，因为可能我都是去 park 比较多。
对， park 都是免费的。
对对对对对，哎，附近好像真的有一些 park 蛮好看的，真的。
对，
你有去过那个 Gaswalk Park 吗？就是那个煤气厂公园。
对，我有去过一次，当时我是还是跟着那个日本学生会，他们组织了一次野餐。
哦，
对，那天天气很不错，从 Gaswalk 可以看到对面那个西雅图市区的景色。
啊，对对对对对。那其实离这个公寓也不远，走过去的话大概15分钟左右。
嗯，有公交可以通到那边，所以会可能不到10分钟应该就可以过去。
所以那边还可以。因为那边我去过两次啊，一次是我吃完晚饭的时候路过往那边回来的时候，哎，那边晚上的那个景色也挺好看的，尤其是可以看到 downtown 的那个夜景，拍照挺好的。
然后我朋友圈我看到很多人都会去那个 Carey Park， 我还没有去过，但是那边好像说是看西雅图市区夜景最好的地方，
也看夕阳最好的地方。
哦，
但是离我们这儿可能会有点远啊，因为我当时也是闲得慌，我下午因为没事，我是走到了 Carey Park， 那个地方其实很小，其实然后就一块就是那种观景的露台，对，就那么一块，因为它是在一个富人区那边，所以你要走一个大概45度角的斜坡，走个15分钟爬上去的。是的，因为我们学校在下面嘛，它在上面。
对，有时间可以赶去，有机会可以去感受一下。
对，天气好的时候了，有空的时候肯定应该有公交车能够到了，但是走路实在是太费时间了，走了一个半小时，我下次也不会走过去了。
对，我觉得西雅图公交其实还挺方便的，有的时候即使地铁没有直达，坐公交，对，其实路线的选择有很多。
哎，你那个有个 Green Lake 你知道吗？也在我们这附近。
Green Lake 吗？我好像坐公交的时候就去中超的路上遇到过，因为中超是一个很远的地方，那 Green Lake 也挺远的，但是我看图片很好看。
因为他们当时有个 Lantern Festival， 他们在那个湖里面放灯，我觉得蛮好看
的。哦，我有看到他那个活动的宣传。
我都不知道。我也是看了朋友圈才知道了。我说你们怎么不叫我一起去，我就是被排挤的那一个。
我不知道他是在 Green Lake 搞的。
对对对，在 Green Lake
那边。
然后他旁边有一个 Rivanna Park，那个 park 也不错，就是那个是在市中心的一个森林公园，它旁边都是植物，然后你在那个植物里，就是树木中间这样穿过去，也挺好玩。
对，那个植物园，我们当时是上 bio 课 ，bio 课是有要求 field trip， 我当时就选的是去植物园，然后当时是要找很多类别的树，
完了。触到了我的知识盲区。哎，你刚刚讲的那个中超是啥呀？中国超市吗？
对，是百家，它在很北的地方，比 Northgate 还要北。
在那边可以买菜之类的。
对，基本上我们亚洲食品很全，买菜呀、熟食啊、零食啊都会有的。
因为我一般都在就是西区那边买菜啊什么之类的，有去，然后或者是 H Mart 嘛，但是我没有去过那个超市。
对，我觉得中超因为会遇到有很多那种就是跟国内一模一样的吃的，可能就是比较合我们的口味。
那他也不在 China Town 是吗？
哪个？
中超和 China Town 还是有距离？
不在不在。China Town 的话是在我们学校的南边，然后那个中超是在北面。
哦，
对，是两个完全相反的方向。
哦，我还没有去过，下次去一次。
可以，那边东西很全。
也可以，新生也可以去啊，也可以推荐大家去了。
对，但是比较推荐开车过去，因为如果你要坐公共交通的话，目前是没有直达的，所以可能要倒公交或者是坐地铁过去再打车。
哦，那这边购物的话你会推荐哪些地方呢？
如果学校附近的话，其实一般来说我会选择，就比如说大品牌我选择网购，然后学校周围基本上都是那种就是买吃的这种形式的购物，或者是 Target 之类买一些日常用品。如果真的是想比如说你去亲自去挑衣服的话，一个是去 Bellevue Square 里面是一个很大的 mall， 那边很全，还有就是去市中心就 Westlake 那一边。
因为 Westlake 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我之前听到他们的那个梅西好像是关了嘛，我不知道现在还开了没有。
还有一些别的商场。对，他那边小店也挺多的。
如果那你推荐去那个吗？那个
主要是Bellevue 那边去的话比较远，因为我是没有车的。如果有车的话，其实去 Bellevue 那边我觉得是非常方便的，因为你要去 mall 的话，它有很多很多店，就是你溜一趟可以买很多东西。然后市中心的话，它一个 mall 可能就几家店，然后你需要就溜很多的 mall。
那你推荐 outlets 吗？
我没去过，但是我一直很想去，它就是太远了。
哦，对对对，
还是开车会方便一些。
就比如说去那边一次，然后采购了一大堆东西回来，那还是值的。
对，所以可以尽量问一下有车的朋友有没有时间一起过去。
因为当时我来的时候没料到这边会特别冷。所以我的衣服就带的没有很多羽绒服了，然后后来我是跟朋友一起去那个奥特莱斯去采购了一些羽绒服回来，这样子。
对，我也是当时没有带很厚的羽绒服过来，然后我是去 Bellevue Square 那边的去买了优衣库。因为其实很多品牌就是比较偏美式，可能不适合中国人的身材。优衣库的话，虽然它的款式不是说那么的很 designer， 但是对，很贴合我们。
那刚刚聊了景点啊，有没有推荐的美食呢？餐厅之类的？
西雅图的话，因为我们是比较靠海的，所以虽然没有波士顿这么有名，但是我觉得西雅图吃那个龙虾卷也是非常好吃的。
龙虾卷有推荐的店吗？
其实龙虾卷很多家都有。
也是在 Pike Place 附近。
我之前去的是哪一家？我之前好像是在市中心吃的 Pike Place 那边，我没吃过，但是好像也有。
因为我在想 Pike Place 不都是卖水产啊什么会比较多嘛，所以我在想那边会不会有店。
对对对，那边有很多店，而且那边好像有那种海鲜汤很好喝。
哦，对，有一家店我是知道的，我可以推荐一下，是那个我名字我忘记了，但是是当时是 downtown 里面西雅图夜未眠那部电影里面取景的有一家餐厅，他那个海鲜汤特别好喝。
对，大家可以那个用 Yelp 去搜一下。
哦，要不是大众，就是美国版的大众点评了。
对。
那有没有适合中国人吃口味的餐厅呢？就中餐有没有推荐？学校附近啊，或者是都可以。
嗯，华大附近的话，其实中餐是非常非常多的。最近今年新开的那个新开的一家麻辣烫，
啊，
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哪里啊？哪里啊？学校附近吗？
对，就在稍微 AV 靠上一点的位置。
哦，我没吃过，很好奇，下次可以去吃。
他那个，我觉得他的那个汤底做的挺纯的。如果想吃麻辣烫，因为在国内真的会很经常吃，在这边的话一般是吃不到的。
店名叫什么？
就叫杨国福，是跟好像就是国内的那个。
哦，分店了，可以理解成分店。
可以，可以这么理解。
像什么不二啊？不二现在已经关掉了，好像。不二应该也是国内开出来的这样子，酸菜鱼。
哦，就是之前，对，之前华大门口有一家酸菜鱼，然后他倒闭了，但是他在那个就刚才我们说到的中超那还有一家店。
哦，那边还有一家店是吗？就喜欢吃酸菜鱼的同学可以去推荐。
还有一个就是虽然不在华大附近吧，就是在那个 Chinatown 那边沸点。我觉得就是，
哦，
对，基本上你来了西雅图这边所有人都会给你推荐
沸点。是说实话我没有去吃过，是吃火锅的是吗？
对，就是那种一人一个小火锅，它的招牌是那个台式臭臭锅，但我没有吃过那个招牌，它还有很多其他样式的，有那种泰式啊、日式啊，或者蔬菜啊、海鲜什么的。
主要是我不吃辣，我不吃辣，所以很多很多东西我都已经排除在外了。
那个有很多不辣的。也可以选择，就是爱吃辣的话也可以再加辣。
哦
那个我觉得一定要去尝一尝。
沸点是吗？
对，
好，
就在
mark 一下，
在那个日本超市的旁边。
Chinatown 我唯一记得的就是那个 Jade 喝早茶的那家店。
哦，那我知道，但我没有去过。
人很多啦，就是，但是东西嘛也还好，也好吃，就是分量太大了，你也知道，他们的就是和中国人的胃口还是不能比较的，对，
就比较去人多去是吧？
对，因为当时是我跟我娘两个人一起去的，我们点了四个菜，然后有两个主食啊，一个是炒饭，一个是河粉，他咣的一下上来，我说我们打包吧，实在太大了。我在想早茶也不用那么大吧，我知道他们有一些是主食啊，但是太多了，肯定吃不下，真吃不下。
对，美国这边确实饭量很大。
对对对对对，还是就是提醒同学们，就是万一要去吃中餐的话，不要和国内的中餐的分量相比较啊。对，上来的时候肯定会吓死你们
了。是，其他的，有一家炸鸡很好吃，华大旁边就叫 Chimac，
就是那家是吗？
对，基本上大家提到炸鸡都会想到它。
哦，我本身不吃炸鸡，但是我看网上他们说 Chick-fil-A 挺火的，你有吃过吗？
我高中的时候就很喜欢吃。他们家就是专门做鸡肉类型的那种汉堡啊。也是因为是快餐性质的，也不能说特别经常的去吃。
哦，那 Chimac 不算快餐吗？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快餐，因为 Chimac 会更，它是韩式的。
哦，韩，
对，
还是炸鸡了。
对，你可以把炸鸡当做主食去吃。
还有啤酒，炸鸡啤酒啊，当然未成年不能喝酒啊。
Chimac 它是没有，就它不是那种汉堡，它就是真的只是炸鸡。然后 Chick-fil-A 是那种汉堡类型。
哦，对对对，那 Chimac 我只叫过一次外卖，但是之后我就没有叫过了，因为他当时给我的，我叫了一杯可乐，但是他给我的是要用开瓶器起的那种可乐，但是我用剪刀在那儿琢磨了半天。然后后来我就下定决心要去买一个起瓶子的器。太难了。对，所以叫外卖要谨慎一点，不要太想当然。 而且在这儿叫外卖挺贵的哈。
嗯，而且尤其是最近疫情期间，他会给你加很多额外的费用。
哦，是吗？因为我知道不能相信，就是你如果点 Uber Eats 的话，你在结账之前他会给你看一个总价的。
对，
总价跟你最后结账的总价相去甚远。
是这样。
因为我不知道他加了个税要加那么多，然后要加个那个配送费什么的，但是我现在才知道我可以点了之后去店里面取，这样是不是就不用了？
对，然后他会就是因为美国这边习惯你要给小费，然后包括 Uber Eats 要给小费，他那个你按那个百分比算完以后，
嗯，
就是真的能加出十刀这样子。
确实确实。然后当时因为他可以自己改小费嘛，我有时候就给个自己说说看啊，自己给个大概五六块钱什么之类，然后被美国司机吐槽了，就是被有一次被吐槽了，真的太尴尬了。后来我就给10%15%这样子。
自取好像是会便宜一点。
对对对。
用那个饭团外卖，
嗯，
他那个自取会好像有的会打折或者减一些钱。
哦。因为他我在想他没有配送费了嘛，他只有税嘛，所以他可能配送费他就减了一点。
对，有的店还会再额外的再打折。
对，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去那边打包呢？打包是不是根本啥都没有，就只有等就可以了，就时间问题。
对，你说的对，就是你要是时间比较忙的话可以提前点好了去那边取。
啊，对对对对对，当时我一个朋友跟我讲他们在订那个 Little Duck 就那个小达克那个东北菜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打电话过去说我要点个什么点个什么点个什么，因为都是中国人嘛，就直接用讲中文点完之后，他说大概什么时候到，然后他们说了个时间，然后之后他们自己去拿，这样也挺方便的。其实
是，
嗯，学到了学到了学到了。
对，因为华大附近因为吃的很多，其实嗯，有的时候走两步也未尝不可。
对对对对对，行，那也感谢我们 Jenny 同学今天能抽出时间来接受采访，聊了蛮多的东西啊，也希望给大一新生们或者是大二在国内上了一年网课的同学们就是有点帮助吧，也谢谢你能抽出时间来。
好的，谢谢谢谢
谢谢。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身心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Puget Sound Energy 普杰湾能源公司计划在2045年实现拥有100%公平和持久的清洁能源的目标。您的支持和参与即是我们能达成此目标的关键因素。请于11月14日前访问 pse.com/plan CHI 来发表您对我们计划草案的意见，并获取赢得100美元礼品卡的机会。浏览 pse.com/plan CHI 了解更多详情。
前世今生如何能忘。
每年啊，会有大量的同学不远千里万里出国留学，有的学生啊，会因为即将去往的新环境和未知的挑战而感到兴奋，而有的学生啊，会因为各种不熟悉和不适应啊，而感到害怕和担忧。那这些啊，都是正常的现象，而不只是在求学期间啊，在将来漫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也会遇到各种不同的环境，因此慢慢探索、熟悉、了解、适应才是每位学子必修的功课，当然啊，找到方法才是关键。那节目的最后啊，我也来总结一下刚刚 Jenny 讲到的一些方式方法，以及我自己这一路走来经历过以后得出了一些算是经验之谈吧，毕竟我从初一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求学之路。那首先啊，第一次来到异国他乡，语言是每个同学都会碰到的问题，哪怕你的托福、雅思都是高分，但一旦真正融入到这个环境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有很多沟通的障碍。那毕竟啊，考试成绩和口语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更何况啊，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会有自己一点点的口音，所以短时间适应不了啊，是很正常的。慢慢来，多听多说才是正解。但是，万万不可以因为听不懂就不去说。这样会对自己适应整个环境带来莫大的障碍。毕竟我们都是来学习的嘛，我们需要适应和融入这个环境。那其实啊，我们学校就有 Early for Start 这个项目，如果对自己不自信或者有些担忧的同学啊，可以在正式开学之前选择一个项目加入。 这样对更快融入学习啊是有很大帮助的。千万不要害怕羞于启齿，要知道只要不是当地人，大家都会碰到这个问题的，不是只有你一个，所以大胆开口说话非常重要。那其次啊，很多留学生啊都是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离开家，没有家人朋友在身边，饮食不习惯，环境又陌生，一切啊都会给留学生带来孤独和落寞感。我的办法是因为现在比如说像我们学校在开学之前 CSIC 或者是其他社团就会在中国各大城市举办新生会，那我建议啊这样的活动一定要参加一下，因为既可以认识到跟自己同样的新生，在将来的学习生活中可以互相作伴，又可以认识学长学姐们，跟他们讨教各种生活和学习的经验，这样可以更快地帮助你适应异国他乡的生活啊。同时啊，在高中毕业的那个假期啊，我强烈建议自己可以学学做饭，哪怕是简单的煮面条、烧饺子、煎牛排等等，万一吃不惯外面的食物，或者觉得出去吃饭会比较贵的话，自己在宿舍里面也可以自己做。当然如果你来我们学校或者去的是比较繁华城市的学校，学校周边的美食不要太多，我们学校周边的就是中餐、韩国菜、日本菜、越南菜、泰国菜、西餐，你能想到的基本都有。而且啊，我们学校的食堂选择也特别的多，所以很尴尬的说，我来这里一年了，胖了十多斤。另外来到国外以后啊，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记得多加入学校的各种社团，这能让你更快的融入学校，并且结识到更多的朋友。当然出现问题了，第一时间记得要找到自己学校的国际生帮助组织寻求帮助哦。那第三点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因为每个国家的文化都是有自己的特点的，要记得正视和尊重这些差异，更希望大家可以主动的去了解国外的文化，也许你不一定适应，但体验不一样的文化魅力，开拓我们的眼界，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选择出国留学的目的吧。那最后啊，我想说的是，想要适应当地的文化和生活，毕竟你大学生涯至少也要四年吧，那最好的方法呢，就是多结交一些当地的朋友，比如说可以和宿舍或者是同科目的当地朋友啊多多交流，下期啊可以一起约着出去旅旅游。另外在课余的时间啊，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去适度的打打工，这也是结交朋友了解当地文化的一种特别有效的方式。那以上啊是我们这些作为过来人的一点点经验之谈，可能每个人遇到的问题都不太一样，但是只要调整好心态积极面对，那么很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了。在这里啊，我也祝福所有的留学生朋友在求学期间一切顺利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青青校园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嘉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尝过爱的甜与涩，摆脱命运的作弄，我知道我要什么，有一份难言的感动，用所有情绪柔和，何必再无谓的思索，这世界有什么好值得，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溺水行舟，你在我。推着我
生命中每个漏洞，你都用真心不疯。Right now， 就从这一刻，我要拥你在怀中，给你加倍的温柔，为你唱一首专属的情歌。请听我说，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在等我，没离开过。我寻找大海的尽头，却忽略蜿蜒的河流。当我逆水行舟，你在我左右，陪着我走。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